我也无法害你。然后下面这一段整个就是说啊，如果是你接受神的惩治啊，你接受神的管教，那么神将来必定还会恢复你啊。他说23节，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差，看你的羊圈啊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啊，你必受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柴和捆到收藏啊。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啊，这里我们已经考察，表示这个我们都已经啊完全的思考过了，本是这样，你需要听，你需要听我上面说的这些话才知道对自己有益。这是以利法他的第一次的讲话，就约伯记第四章。那我们下面看啊，以利法讲完这一番话以后，那个约伯是怎么回答他，他有没有能够帮助约伯。那约伯就开始诉苦，他说他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他啊他的态度好像这么好，这么不好，因为他的情况不是处在一个正常人的情况。所以他说我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他说他在第一段中他认同这个灾难哈是神导致的，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然后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然后下面他就解释，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吗，蛋清有什么滋味，堪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挨近。他就说因为我受了这么多苦哈，因为我现在的情况啊，我的沉重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然后呢，你们啊，不管是你们给我讲的，还是我现在遭遇的，都像这个野驴一样。它如果没有草，它怎么会叫呢？它如果有料，它就不肯吼叫。那盐没有味儿的时候，我吃起来也不感兴趣啊。这是他说话的意思。然后他说，接下来他就继续啊，他以前的那个可想死的那个愿望，说无一愿我所得者所求的愿，神赐给我所期望的，就是愿神把我压罪伸手将我掩除。然后他下面又肯定自己并没有违背，我因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我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那下面第14节的时候啊，约伯就开始对他的朋友啊有一个评价。他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啊全能者不敬畏谁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他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哎，你们用你们的话来对待我，不像是朋友，不像是啊对待一个朋友的样子。他说他自己就是那个将要灰心啊离弃全能者的人，那个而且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说他的好朋友应该以慈爱来对待他。然后他就讲，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他这时候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一个河水的这个河啊溪水这样一个例子。这个河道就是说接班的旅客啊想到这个河这儿去用水，那正用水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河根本就没有水，是一个干涸的河流。然后我们继续看是不是有点太快了，我们再继续看21节。他说请你们供给我，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岂是我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就是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他说我并没有求你们来帮我，而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说你们虽然说我啊错，但是并没有指出在哪一个地方错了，所以请你告诉我究竟在什么地方错。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的责备是责备什么呢，就是绝望人的讲论竟然如风，你们还想要驳正言语吗。这是约伯的 回答。然后他回答这段完了以后啊，他就继续讲，继续讲人生的无望，而且啊短暂。那他就开始提了两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看第十二节，从十二节开始。请戴维给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十二节到二十节。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看啊，约伯随着他和他朋友的讲话，他就把内心的一角打开给我们看，看他内心的深处究竟有什么问题。然后他这儿提出两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他是引用的是啊，不是引用，就是说他讲的是诗篇第八章的内容。我们可以看诗篇第八章，第四节他说，便说，他说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钉，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叫他比天使并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然后后面讲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但是约伯在这里引用这个诗篇第八的时候，他是并不是和大卫啊那个心情相同啊，因为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说你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就是约伯他是希望神不要看我了，让我咽下唾沫就可以了。他说我如果有罪与你何妨，为什么把我当作箭靶子，这是他的一个 complain， 一个埋怨，是我厌弃自己的生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他说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他这里心里有一个疑问，就是不仅是一个疑问，他也是一个叫什么，一个有一点黑色幽默，就说哎呀，你我是你所造的，我是你所造的，但是你为什么又来时刻的监察我，而且最后要攻击我，攻击我的最后啊，我就现在想死了。他说我如果是死了，你要找我那也找不到我了啊。他的那个心情非常的那个带了一种苦涩的一个幽默，不知道看大家看没看过过去一个电视剧叫《苦恼人的笑》，在这里表现了他非常的苦恼。那我们知道人啊，在神的心目中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啊，人神造人给人一个自由啊，那人有了自由，实际上也就同时有一个责任，就是为何人算什么？你时刻看他伟大，将他放在心上。人所以神时刻的监察人，因为。那我们看刚才就是讲了三个人朋友中的第一个人，就是比拉达以利法，以利法他第一次讲话，然后约伯回答他。那我们今天再看下面再看第二个人，就是叫比勒达来，比勒达开始说话，然后我们看约伯怎么回答他。那比勒达根据古训诉神的公义，那舒雅人比拉达回答说，这些话啊，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入狂风要到几时呢？说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就是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是的，他使他们受报应。他是说比拉达这时候他的观点是说，神不可能是偏离公平的，那你现在你所受的遭遇啊，可能不一定是你或者是你的儿女，他就把这个箭头指向他的儿女。因为我们看在旧约中也是说要追讨你的在耶和华要追讨你的在，知道你的三四代，他有一个纵向。所以这个比拉达又根据这个来说，你的或者是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说你若殷勤的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然后他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呢？下面就是第八节，他说，我们看刚才看以利法，他的根据是他引用了自己的一个特殊的属灵的经验。那比拉达呢，他没有引用他的经验，而是他是引用了这个前代tradition， 就是看一看这个上几辈人他们是怎么。他说你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他们岂不指向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呢？ 毗那达他是诉诸于过去的传统啊，他所强调的是智慧 wisdom。 那以利法呢，他是强调神的公义啊，他是诉诸于个人的经验。然后他下面呢，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举了两样草，用这个两样草作为一个例子，就是蒲草啊、芦荻。然后第十六个节说，他在日光下发青蔓子，爬满了园子啊，讲他的根攀饶石堆，扎入实地。他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认识他，说我们没有见过你啊等等。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啊。他在这里讲，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他的观点就是说因为以后约伯还，我们下继续看看约伯的争论中，还有约伯还有一个观点，就是神并不是按照公义哈来奖赏惩罚地上的人。那毗那达在这里说，就是神实际上是公平的，并对于完全人他并不丢弃，那对于恶人他也不扶助。那约伯怎么回答那个毗那达的那个话呢？约伯就说，他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啊，怎样成为义呢？他说人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和神来辩论。他说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像神刚硬而得恒通呢？后面约伯就讲了一下他自己对神的能力也有认识，他就下面的例子，就是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然后讲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他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苍天。然后讲完这一段，我们看十一节，他说即使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我虽有意啊，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就是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倒是我满心苦恼。他下面讲了一下神的能力，但是他讲神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个约伯讲神的能力并不是从积极 positive 这一面去讲，他是带了一个那样一个，我不知道应该用怎么说，他是带了一个有一点无奈，有一点讽刺，有一点从消极啊，他所举的神的力量的方面都是从消极的那个力量。你看把山翻倒，破坏性的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把地的柱子就摇撼，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就把神描画成一个他乱用力量这样一位神。所以我们等一会儿看一下，最后就是我们当讲到最后两一章，神问完约伯的问题，约伯就匍匐的时候，约伯说不对，我想那个时候约伯就脸红了哈，因为在前面这段的对话中，约伯描述神都把神描述成一个胡乱使用啊，过分使用他的那个能力这样一位神。然后我们注意看第二十一节啊，请炮读一下好不好？第九章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四节。对，你看这里约伯讲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不管好的坏的他都灭绝。那这个他是指谁？然后世界交到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这个他是指向神啊，他是在责备神。然后我们看下面继续看，就是说二十八节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要把三轮对话全部讲完，所以我们就只能正好跳着看一下，大体明白他们对话的线索。二十八节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突然劳苦呢？他这个意思是说我何必突然，就我何必那个突然辛劳，我若用血水洗身，用茧洗净我的手，你还是要把我扔到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他本不像我是人，是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 从听审判。约伯在这里他并不认为就是说他是完全无罪，但是他至少认为他自己没有有意识的违背神的话。另外他也认为他所遭受的这一些啊，不是和他的过犯啊，不能怎么说呢，按他自己的过犯他不应该受到这么大的折磨。所以他说啊，我若是用血水洗身，用碱洗净我的手啊，神他还要把我弄到坷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然后他又说，他本不像我是啊，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是我们可以同听审判。就是说神他并不是像我一样是一个人。说在后边33节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就是他这里希望有一个人啊，作为一个中间的旁观者，他能够公正来在神哈、啊、和他之间来向我们两造按手。然后第10章嗯，他又开始就是询问神降灾的原因啊。我们看第3节，他说：“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啊，你以为美吗？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然后第8节就是：“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白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砖胚砖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然后第13节哈、啊，说：“然而你待我这些事早已藏在你的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慈意。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为义哈、啊，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然后说：“你重力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说你为何是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弃绝，无人得见我。”我们看这里就是啊、其实正像我们每个人受到那个委屈哈、啊，受到那个打击的时候一样，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矛盾，非常的矛盾。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说神啊，他说你的眼睛难道像肉眼啊人的肉眼一样吗？你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的情况你都非常知道，但是为什么我还遭遇到这么多的不公平呢？他说你既然是手啊创造我啊，为什么现在又要毁灭我？他说，但是呢他又觉得我虽然并不是那么坏但是我也不能在你的面前顶嘴啊，说因为我是有任何的毛病你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也没有能力到你的面前去。就表示他的心非常的挣扎，非常的矛盾。他一方面希望神重新向他显现啊，来安慰他，一方面那他又觉得好像他和神之间他感觉不到神的存在，觉得好像他找神也找不到，非常的无奈，非常的苦恼。那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含义，就是说我们看约伯和他的朋友，他们在观念上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他们相同，就是约伯的朋友他们认为啊，就是神不会打击那个完全的人，只会打击那个有罪的人。那约伯他的内心深处他其实也是这样想，他也认为就是好人不应该受到这么多的攻击。那所以呢他的朋友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啊，你既然是这样的，那肯定是表示神不喜悦你啊，你有罪了。那约伯呢他的问题是我知道我是没有那么多不该受那么多罪，那肯定就是神出了错啊。但是他们在约伯他的朋友之间有一些共同的点，对神的认识，所以呢才会产生了这样的争论。那约伯呢他还有一个苦恼，就是说他很担心这个世界啊还是不是神在掌管啊，既然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啊，又遭受这么多的磨难，那神的眼目是不是还遍察全地？是不是还 care 这个义人和这个恶人？这是他心中的疑问。那我们下面看，就是第三个人，叫这个索法。索法就是中间我想是最年轻也是最鲁莽的一个人。我们看第11章，拿马人索法回答说：“他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 说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有人叫你害羞吗？然后说法就有因约伯的自己的一句话，他说我的，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他说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要少啊。这个说法就是哈，气势汹的说，你看你说的话这么狂暴哈，说实际上神该惩罚你，比你现在所受的还要多。这个说法没有什么同情。然后我们看出说法他是一个非常这个主观的人。然后他第七节他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啊，他这个意思，他这句话表达了一个很就是很强烈的立场啊。虽然我们看说法他是一个这样一个人哈，他非常的简单，但是他说的这句话啊，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就是他这句话，他肯定了全能者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完全测透的，这个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哈。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对神他所做的一切都能把他的原因搞清楚，但是呢，就是从这个里边得出的结论也不一定，却不一定正确。因为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测透神，那么你干脆根本就不需要去找神问为什么。然后第十三节就是劝约伯除去罪孽，他这一点上就是和他其他两个朋友的观点是一样的。他说，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的帐篷里，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处，就是想起也如流过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好，我们看做法的话，我们就看到这里。那我们看约伯最后的回答，就是第一轮对话最后的回答。赵云有没有圣经来读一下？第十二章。就是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再从第十六节到二十五节，你可以找到一下第十二章十二 12 第一节到第六节读完以后，然后再读十六节到二十五节。对，约伯这个时候他回答是他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刚才讲了那么多的事情，说你们知道的我也都知道，现在让我来跟你们谈一谈。这是约伯的回答，然后他讲，但是他后面就开始读十六节来讲那个神的能力，那他讲的我们也看都是就是破坏性的，从破坏性的角度来出发把母氏伯夷掳去，审判官变为愚人，然后又夺取老人的聪明，又使君王蒙羞被辱。他重点是强调神的力量这一方面，而且重点是在于力量的这个破坏性。然后我们看第六节，就请你们听我的辩论，灵犀听我口中的分诉。然后他们讲，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所以我们看约伯的性格非常的直率就是 straight talk。 然后他说，他查出你们来这其实好呢，人欺哄人，你们也要照样欺哄他吗？他说人欺骗神，他说你们为什么欺哄他呢？想他说他非常的直率这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了他的朋友的激怒。我们看这个三轮谈话，一轮比一轮激烈，到了第三轮就完全谈不下去了，就谈崩了。 然后在第三节他就表达他自己的一个决心，他说你们不要作声，听听我吧，让我说话，无论如何我都承担。为什么约伯说这句话呢？就是他已经意识到他要说出一些很不敬虔啊，很不敬虔的话来了。这个时候说，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将我的命放在手中。他这个肉挂在牙上实际上是当时的一个俗语，就表示一个人要豁出去了，要把这个牙花在牙上，将我的命放在手中。他说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你看他讲他必杀我，他知道好像他说出这些话来可能神要杀他，然后我虽无指望，但是我还要在他面前辨明我所行的。他一定要坚持自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他又讲他对他的朋友说，虽与我争论，我就轻言缄默不言，弃绝而亡。哈，非常的那个有性格。我们看这个约伯，然后我们跳到第十四章，他就感叹人生的非常的短暂，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就是然后第七节，他说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然后第十节，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啊？他说人在这个困境之中，常常对人啊，人存在的价值啊，人的去向，人生的意义产生一个思索，他就在这里感叹人生活的这个时间何其短暂，就不像树一样，树砍倒了它还有枝还有芽，那人死了就死了。然后他就第十三节的时候表达他的心愿，就是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的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这是一句非常宝贵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一点上，约伯和他的三位朋友是不一样的。他说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就是他的观念中，他并不认为神的一切都只是局限在今生，他认为有一个将来，他有一个被释放的日子。那我们看以利法，就是第二轮回答以利法继续责备约伯自义。那以利法怎么说的呢？他说你是废弃敬畏的义，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约伯的确也好像表现出一点，因为他好像在口开始变得非常的激动了。他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他说我刚才难道是我来说你有罪吗？不是你自己的口现在暴露出你有问题吗？这是他的话。然后他又继续讽刺性的来这个说约伯，他说你其实头一个被生的吗？他说你这么有智慧，难道你是第一个出生的吗？你知道 everything 吗？这是他的话。然后第十一节，他说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他说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你的眼睛为啥冒出火星？是你的灵反对神。然后就说他只来描述约伯的这个情绪你的情绪现在已经开始不对了，你的眼睛已经开始冒出火星来了。然后第十四他就讲，他说其实你并没有像你说的那么好。说人是什么呢？竟算为洁净的，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他说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也不洁净，何况那些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他说你怎么能算一个这个洁净的人啊？就是妇人所生的本来没有洁净的，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怎么会信靠你？这是他的话。那第十节开始，他就是仍然引述这个古训，是古老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智慧来证明他的话。然后我们看约伯记这本书好像并不是在讲传统的智慧，而且好像恰好是讲对传统智慧的一个反对，一个特例，好像就是说一个反智慧 anti-wisdom。 那第十六章我们看约伯就是如何来回答他的这个朋友，他仍然开始讲他自己的那个现状。他说我虽然说话忧愁仍不得消解，我虽听着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我们看这个忧愁对于约伯来说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我们好多事情苦难真的临到我们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叫有一句成语叫切腹之痛， 这个非常的真实。那约伯，约伯在这很痛苦。那他的在第十七章就讲无人同情哈、啊、支持，我的心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那约伯这么多的痛苦，而且又没有神啊在他旁边扶着他，他的朋友就认为那是神的诅咒。那我们知道神的诅咒，他那个终极观念，终极的观念就是地狱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地狱。那地狱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人和神完全的隔绝。那我们今天看约伯这个光景，实际上他就像在一个活地狱中，他的朋友是真实的，他自己是真实的，神也是真实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眼睛可以看见的。但是呢他和大自然和他的朋友之间缺乏了一个自然的连接，也缺乏了一个恩典的连接，好像一切对他有益的全部被挪去了，一切现实存在的都是成了反对他的。然后第七章他写，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然后第十一节他重新讲他的绝望，他说我的日子已经过了，我的谋算啊，我心所愿的已经断绝。就重新啊表达他的绝望。那第二个人呢，比拉达再论恶人之祸。比拉达和后面的作法其实并没有什么新的观点引入，但是呢约伯呢在他的辩论中，约伯有很多的变化，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但他们的朋友并没有能力回答他，只是老调重弹。所以我们看第十八章约伯又说，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就是你还是要找言语来为你自己辩护吗？说我们为何算为牲畜，在你眼中看到污秽呢？说你为什么把我们看的都是这样的，认为我们不对，或者把我们看成无智慧而且是看到污秽的人？这是比拉达他所说的。那约伯我们看第十九章，看约伯怎么回答比拉达。他说第五节哈、啊，他说第二节就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他说这个三个朋友的安慰，实际上是用言语，用属灵的言语来把他压倒。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常常这样，就是我就用属灵的言语压我的孩子，我说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实际上他才五六岁哈、啊，其实他有时候很恼怒我，但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说他，我们就用言语压碎他。他说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就该知道是神哈、啊、轻抚我，用网罗围绕我。然后第九节说，他剥去我的荣光，他摘去我头上的冠冕。然后这时候约伯他是有了一个认识，他的认识就是说，他的一切的患难实际上都是从神那里发起的，神把我的这个荣光剥去了，摘去我头上的冠冕。但是你们看到我的现状，你们就根据我现在的情况来判断我，认为是神的 wrath， 因为是神的审判临到我身上。第三十三节就是，他把我的兄弟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隔离哈，他一切都失去了一个恩典的连接。虽然是我们还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但是我们看一切都好像变得异化了，都和我们保持一个距离，没有办法像神的恩惠啊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那个感觉了。他说我的同胞也憎嫌，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就是他自己。然后讲了这些以后，他仍然肯定就是他自己的那个公义。然后第二十一节他是说，可怜我可怜我，说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就是你们为什么没有怜悯心啊。然后第十三节的时候，他就表达他自己这个冤情的深哈、啊，说无怨我的言语写的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写刻，用铅挂在磐石上，直到支存到永远。那这个说法也有一个讲头，我们现在就不讲这一点了。就是说他很希望他的话全部能够记录下来，存到历史中，他认为公义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出头之日，就是他的想法。谢谢。然后二十五章就是他忽然就是上升到信心的高峰。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他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见他，并不像外人。那这句话就值得好好的研究。就是说他在这个属灵的低谷，他忽然又这个心又升腾起来。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但是他这个救赎主他并不是指神，但是他究竟指什么哈， 他也其实不是指我们那个新约的这个耶稣基督，只是这样一个救赎主。他说将来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然后他又讲，我的皮肉灭绝之后啊，他有一个意识，就是他的皮肉灭绝以后，他还可以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并不向外人。这一点也是他的朋友在辩论中从来没有表达过的一个意识。然后呢，索法呢就又继续来回答他，当然索法回答他也没有什么新意哈，这只是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啊，我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就是他听见约伯在指责他，在笑话他，说所以我也继续回答，继续回答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仍然是说坏人的这个福乐不会长久。那我们看约伯怎么回答这个说法。那约伯就说，就引用这个说法的话，说你说这个坏人啊的福乐不会长久，那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他现在下面就举例子，就是第十七节，就是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何尝领导他们呢？啊，第29节啊，他说你们岂没有询问过路人吗？不知道他们所引证的证据吗？他就更进一步说，好像恶人的存在啊，而且恶人的存在，而且他们的降服，不仅是一个特殊的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他说你们没有问过路人吗？那路人难道不会告诉你们这些恶人啊，他们这个葬礼都是这么隆重、这么荣耀吗？啊，是他说，然后34节中他得到一个结论，他说你们对话中既都有错谬有啊，哎，怎么突然安慰我呢？啊，就是你们回答都有矛盾的地方，怎么安慰我，我根本就不服气。那22章开始呢，就是第三轮对话。那因为时间关系还有5分钟，我们就不仔细看第三轮了，我们直接跳到第二十七章第6节啊，或第5节，他说我断不以为你们为师，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证，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啊。这是经过三轮对话以后约伯所做的一个结论啊，他的最后的一个结语，就是我至死必不以为我不正，我的心必不责备我。约伯他是一个非常透明的人，说我一切我都可以讲出来，我的心绝对没有什么隐藏的地方。那然后这第28章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叫一个，就是他的独白，28、29、30、31，以利户之前都算是约伯自己在说话。那28节呢，就是今天一般人认为这个28章，这首诗是后来加到里面去的，因为我们一看整个28章以前啊，约伯的这个语气啊都是非常的强烈，那到了28节的时候，哎，语气变得非常的平静啊，而且我们看从28章第23节开始啊，就是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知道地极，遍管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督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诉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啊。那这是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结论，就是敬畏主就是智慧。那么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已经敬畏主，就是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他以后也就不需要继续来追问神了。所以哈，就是后人推测这段话实际上是他这个作者写的一首诗，但是后来加到这个地方去。那我们看在这个地方，约伯就是描写神，他把神描写成第一位智者，第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为什么我们看第23章，就是神明白智慧的道路，就神在创造的过程中他本身知道什么是智慧。你看他就像一个巧妙的工匠自己一样，就是因为他，你看他用到几个词啊，就像一个工匠一样，他鉴察、辨观、定轻重、度量度水、定道路、定命令，就像我们今天在实验室中一样，我们有智慧，我们知道怎么做，一样一样样把东西全部做好啊。约伯在这里他用这样一个词语啊来描写神，神就像第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他在我们看23节之前，他花了很多的 篇幅来说，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说在活人之地无处可寻，就是智慧既然这么宝贵，那么到我们到哪里去寻找智慧呢？我们在这里寻找智慧，智慧也不在，在那里寻找智慧，智慧也不在，这个人去寻找也找不到，那个人寻找也找不到，那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哎，神是第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在创造的时候他就已经通晓智慧，他就像一个工匠一样去量一量了，哎，观察一下了，最后把这个世界创造出来，这是他所描述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在就是下一章啊，讲以利户的意见之前呢，我们先就是稍微总结一下，花几分钟，就是我们知道在最后耶和华和约伯见面的时候，那耶和华责备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说，你们议论我不如约伯，说的为是，就是他既没有说约伯说的都对，但是呢约伯说的是比他的朋友对，那他的朋友究竟说到哪些地方对神的描述是不对呢？神要责备他们呢？就我在这里可以我们简单的讲三点。那第一点就是很明显，我们看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实在是缺乏一点同情心啊，因为约伯的光景他们都已经惨不忍睹，他们并不注意约伯的感觉啊，没有进入约伯的感觉啊，也没有体贴他的这个心情，只是一个劲儿的用言语来压垮他啊，这是第一点，我想神不喜悦。那第二点呢，我想这三个朋友他们虽然是维护神，但是他们把他们的神太小，他们把神看成一个机械工程师啊，神好像把这个世界就是用几条简单的道德律来管住这个世界，好人好像就立即给他一个好报，那坏人就立即给他一个坏报，他们好像那个神就是在他们三个朋友的神就好像在他们三个朋友的手中，好像他这三个朋友怎么说神好像神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神批评他们，就说他们手中的神太小，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一个大的神。那第三点，我想他们把神局限到我们今生，他们一切的观点的出发点都是看神一定要在今世这个范围内要得到公平，如果不公平那就没有办法解释神。那约伯在这一点上是不一样的，约伯他的目光不仅看到今天这个世界，那他看到未来，他知道今天一切虽然是不公平，但是他指望将来那一天有救赎主站在他的旁边，他能够把他的案子向神交代清楚啊。我想第四个不同就是他们的三个朋友在辩论中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是他们旧的观点一次一次的重复。那约伯呢，在这个争论中他越来越发现他要直接到神面前去寻求，他要去寻求见面，去等待神对他怎么回答，这是他和他的三个朋友的心态不同的地方。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是匆匆的经过了二十几章，那我们还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既然他的三个朋友他们的神学都是错误的，那为什么在约伯记中把这二十多篇错误的神学加到里面来呢？那我们知道他们的朋友三个朋友虽然他们的理论加在约伯身上是不对的，但是他们注意到一个罪的根源的问题，因为罪因为我们今天地上所受的苦难，如果要讲到那个根源他的三个朋友是说对了，就是人所受苦的终极根源就是罪的原因。好，我们主日学习讲到这里，大家预备听。